好，我们堂堂进入了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二讲，我们今天就要把第三章结束啊，很感恩哈。那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哈。那我们讲到第三段是基督为神的使者啊，那 A 项就是基督为使者高过摩西哈。那么第三章第一节，因此所以哈，就是连接着第二章17、18节哈，同就是一同有份的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呀。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啊，我认为是保罗啦，他在这边讲得很清楚，我们弟兄姐妹是一同蒙天召的 heavenly call，就是天上呼召你的哈，一同。我们将来这样一同到天上去的，我们要去赴羔羊的婚宴的，我们要去同享天上为我们预定这个属灵的迦南美地，就是我们是承接这个上帝给我们的遗产，哈，我们的产业在神那边的哈。那而且呢，我们都是圣洁，是分别为圣的，而且我们互相成为伙伴啊。那我们所认为是者，大祭司的耶稣弥赛亚哈，亚兰文加了一个弥赛亚。那么我们这边讲到，保罗他把使者就是使徒跟祭司的身份呢融合在一起。他我们上一次啊讨论了蛮多了。第二节他为设立他敬宗啊，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宗一样。所以，耶稣基督跟摩西是一样的，是在神的家呢，全家敬宗一样啊。那么这个全家呢，我们提到了这个oikos 啊，这个家的概念啊。我们上一次有提到啊，这个关于犹太人对于这个家的观念哈，这个家可以是家族，这个家可以是血统，这个家呢。甚至可以是神的殿啊，所以我们举到了那个诗篇23篇啊，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啊。这个殿就是家的意思，所以我要住在神的家。这个家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一个教堂，是一个永生神的殿，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啊。那么，全家敬宗呢？那摩西写的摩西五经，他也在我们新约时代的呢，我们也看到哈，我们也得到很多从他那里来的服事啊。摩西写的摩西五经，对我们今天来讲呢，那也是在服事我们。那耶稣基督他对于旧约圣徒的服事，就是。他死里复活的时候呢，就把他们全部带到天上去了哈。所以，我们现在呢，如果我们死了以后，肉体过世了，那我们就到天堂哈，与耶稣基督同在，那是好得无比的啊。那么第三节我们讲到，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那这个荣耀就是闪闪发亮哈。所以，每当我们讲到荣耀这个概念的时候呢，你要想一下。就是一个很荣耀、灿烂、辉煌的，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哈，就是受人尊敬的哈。那我们华人界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建筑师叫做贝聿铭哈，你可能听过哈，他在欧洲、在美洲，甚至在台湾都有他的一个很漂亮的作品哈，他的建筑物呢，摆在那里呢，往往就成为当地的地标啊，所以你就知道他是受人很尊敬的，是因为他的设计才把这么美的东西给设计出来啊。那好像主耶稣就比摩西更多配得荣耀的哈。感谢赞美主啊！这边又是讲到建造房屋那个 oikos 啊。第四节，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啊。所以呢，他在这边呢推崇，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一栋很漂亮的建筑物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会赞叹说：“哇，不知道是谁设计的，不知道谁把它盖起来的。”而且呢，他说：“如果你这样想的话，那你就要去想象，我们抬头望眼，天罗万象啊，这样的万象到底是谁创造的？”那他在这里讲了，创造这个万象的万物的，就是上帝哈。那这个上帝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哈。所以啊，第五节，摩西为仆人。我们讲到这个仆人呢，是一个很特殊的希腊字啊，不是像我们其他所讲的，我像保罗说我是基督耶稣的仆人啊，他用的那个字呢叫 doulos，就是奴隶的意思。但是摩西为仆人，这个仆人呢不是那个字，这个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啊服侍的人。啊，是帮手的意思，是助手、随从的意思。他在神的全家境中，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情，所以我们上一次也讲到摩西有预言耶稣基督的事情，摩西他所做的在圣所里面还有外院圣所，还有至圣所里面所摆设的这一些的家具，每一个。都有预表，这些预表性呢，哎，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他的服事都是有预言性，而且是为了将来那个人来这个fulfill 来应验这个预言的时候呢，他就可以传说这件事情所以呢，证明呢，上帝从远古的时候就指明将来要成就的事情。这个是神彰显他荣耀的一种方式哈，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耶稣基督比摩西更配得尊荣，这是第三章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哈。然后接下来呢，他就有一连串的劝勉这个劝勉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但是我们上一次也谈到了第六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OK，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OK。所以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探讨第六节所以第六节就是一个重点。那第六节的重点就是说，你跟我蒙恩得救了，你跟我得救之后呢，你要将可夸的盼望。就是表示你是非常高兴的指望，你的盼望和胆量，就是可以坦然无惧、自由的来到上帝面前的这一种的自由。你有言论的自由，你有敬拜上帝的自由，你要坚持到底，你就是他的家了。那这个家就是 oikos，这个就是他的殿。就是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也可以讲说是耶稣基督他的家族、他的血统，所以这个是充满了一个犹太人家的观念的字，所以你必须要明白不然你说从一个我们华人文化的角度来看，什么叫做他的家这个地方呢，你就要明白犹太人他对于这个家这个字，他的。意义在这里，OK，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徒的盼望不管在任何的逼迫、压迫当中我们仍然是欢欣不惧怕的，坚持信靠主耶稣。那我们就是神家的一份子了，那反之就不见得，我不会说反之就没有了因为。到最后判断的是上帝，OK，因为呢，神他有他的主权他要来做他的决定的时候，那我们只能说愿上帝的旨意成就神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就知道呢，他有他的道理，他是全然公义、全然圣洁的那我们只能说，我们根据他的话的理解呢。我们坚持到底就是他的家了，OK。至于反之呢，那是上帝的事情。但我们要教导弟兄姐妹，你要坚持， 将可夸的盼望感量坚持到底。你愿意自夸耀你的盼望吗？你愿意有胆量的毫无惧怕的宣告你的信仰？你不怕别人怎么笑，你也不怕别人怎么逼迫，你就坚持你的信仰到底，那你就是基督家族的一份子。好，这是我们上一个礼拜所说的哈。好，我们今天要从第七节开始啊。这第七节前面有一个所以，这两个字呢是和合本没有分出来哈。那么第七节其实是连着第六节一起讲过来的哈。他说圣灵有话持续的说，那请记得哈，这边是非常有趣的哈，持续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那听什么话呢？他就引用了诗篇95篇。那诗篇95篇呢是我蛮喜欢的一篇诗篇哈。我以前在传统教会我带诗啊，我领唱诗歌哈。那前面会有一段诗篇的朗读哈。我非常喜欢95篇。但是95篇呢我只会念到第六节。后面我就不念了，但是今天呢，在这边引用的呢，是就引用那几节我不喜欢的那部分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这个独特性的一个诗篇95篇啊。那第七节的前面有所以这两个字，为什么呢？因为呢有存在着无法将永生盼望坚持到底的危险，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在第六节，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感让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所以圣灵有话说，诶，你们要听他的话哦。好，第八节开始就讲到比较严肃的话，而且比较严厉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警告。这个警告呢，你会发现到在希伯来书总共有22个警告，那也就是说整个希伯来书里面的精华22个警告，那我们今天就把它全部写出来了，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22个警告是什么。那我们信仰啊，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啊，哎，我们稍微注意一下这22个警告是什么？那你是不是有不小心触摸到一些？那这些都是一些提醒。然后请记得，我们现在新约的信徒，我们相信已经不是被圈在律法之下，不是说，哎，你这个不行，你那个不行，而是呢，我们以一个神孩子的身份来怎么样，来努力，来奋斗，因为我们准备承受他给我们的产业。就像我们一个英国的查理王子啊，好不容易等他妈妈过世了，他承接了这个王位啊，但是在他之前他要接受非常多的训练，他需要经过非常严谨的教导。那我们今天当然呢，我们不是说要过着这样一个律法式的生活，但是呢，我们是以神家的孩子，预备承接神国产业的人。那你用这种心态去的话，那你是很高兴的，你可以很高兴的去学习，你去很高兴的去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圣灵在这边警告基督徒啊，你不要像以色列的老祖宗在旷野40年竟然不晓得他的作为，令上帝失望而被弃绝。这就是第三章后半部的一个重点。你千万不要做所思所想所说让上帝彻底失望，他就把你撇在旷野。那这个40年旷野漂流啊，其实在前1年半呢，上帝就已经把他们 审判呢、啊，你们在这个40年当中啊，20岁以上的人啊，通通会死在这个旷野。所以你知道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审判。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边提起来啊，他是说，哎，你不要冒犯我们的上帝啊，这个冒犯我们的上帝，你所受到的惩罚哈，potential 可能的惩罚呢，是你会永生后悔的。所以他提出这边的警告哈，圣灵有话持续的说。透过我们读经祷告，哎，他持续的说哈，所以第三章第七节哈后半段啊，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哈，是直接引用了95篇七节后半段到11节哈。那在这边我特别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就是你看哦，第三章第七节他说圣灵有话持续的说，他这边是讲圣灵。但是如果你去比较诗篇95篇的话，他在第六、第七节讲啊，他是说：“哎，我们要敬拜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但是此处他是讲说圣灵有话说，所以你把这两处经文一对比的话呢，敬拜耶和华也等于是敬拜神。那这个是在所有神学上面会有人挑战啊，你为什么说三位一体的神啊？我们说圣父、圣子、圣灵可以同尊同荣，那好啊，你圣父的这个经文之词一大堆啊，圣子耶稣的也有啊，圣灵在哪里？你找不到敬拜圣灵这四个字，你可以找到敬拜主，你找不到敬拜圣灵。但是呢，就在这里，就在希伯来书三章七节跟诗篇95篇六到七节里面，你这样一比较的时候，在诗篇里面他是讲敬拜耶和华，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他是说圣灵在说话。所以呢，敬拜耶和华也等于是敬拜圣灵啊。所以我在这边特别把这一处经文指出来哈。以后如果说有人挑战你啊，那你说，哦，圣经上并没有一个经文就说你要敬拜圣灵，但是呢，在这两段的经文当中呢，一比较这边是敬拜耶和华，等于是敬拜圣灵，所以我们起码有一个可以提出来的因为关于圣灵那关于圣灵是神呢？你也可以去看那个《使徒行传》第5章，七奉神就等于是七奉圣灵，七奉圣灵就等于是七奉神，所以我们也可以把那个圣灵是神，用一个比较的方式来提出来这个结论但是这些都不是直接的引用的经文但是圣灵是隐藏的那些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好，这个就是如果有人挑战你说我为什么要敬拜圣灵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唱诗会唱到敬拜圣灵所以可能会有人挑战。那么挑战的话，就是这一段的经文可以跟大家讲。好，那么下面就是直接引用诗篇95篇六到11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悖逆。这个悖逆和合本没有翻出来，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好，那我们会想说可能不太明白所以我借用这个简明圣经的翻译他说：“不可硬的心肠，顽固不信，像从前以色列人在旷野那里一样，考验上帝的耐性，惹他发怒。”那这就是在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惹上帝生气一个总结他们时常在试探神，试探神。 我们在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呢，我们也可能会试探哈，也会问一些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哈。那如果说传福音的人呢，资历不够，经验不够，一下子被你问倒了，那你就沾沾自喜哈，想说哈，你们这些人那个太没有理性头脑哈，你辩不过我哈。我才不信你们这个东西呢。对，我们有些人也是经过这个样子的过程来相信耶稣的哈。但是呢，尽管你问了一大堆问题，你通通得到答案的话，你还不见得会相信的。所以我真的觉得信仰真的是神呼召啊，信仰真的是神给你有一颗愿意悔改的心啊。而且基本上呢，在这个地方呢，神拣选以色列人，神把他们带出埃及，就等于是把他们带出世界一样，就像今天上帝把我们人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就是在演一出埃及记，你从世界被分别出来。但是在这个被分别出来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可能经历到很多的神迹，你可能经历过红海，你可能经历到我没水喝了， OK， 上帝让摩西击打磐石水出来了，哇，我没东西吃了，然后天上飘下来玛拿，哇，一吃就吃40年，我天天吃，而且天天的神迹，但他们好像没看到一样。所以你就是看到，就是说我们领受神恩典的时候呢，你如果不相信不接受，没有感谢的心，你没有感恩的心，所以这个很重要。一个基督徒，你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告诉你，你从你是不是一个感恩的人，我就可以差不多知道了。你要是那种不是很感恩的人啊，也不太奉献， OK， 对于上帝的事情呢，你也没什么太大的兴趣，有困难的时候呢，你跑来找上帝，上帝帮了你以后呢，你就不见了。那这种信徒就是上帝讨厌的那种， 我可以老实的这样跟你讲，你在考验上帝的耐性。那在以色列人一直遇到困难的时候，上帝不断的帮他，不断的帮他，让他们亲眼见到这些的神迹。但是那些的人呢 ？No， 他好像没有看到一样。但是惹神发怒，硬着心不听从神的话，所以上帝会发怒。那其实这个是我们应该要非常小心的哈。我们今天做什么事情，你最要命的就是你得罪上帝你自己还不知道，那真的是太可怜了。 OK， 那这边讲硬着心哦，那我特别去花点时间了解什么叫硬着心啊。硬着心的意思是，我就写在这里哈，他是看不见上帝的作为，上帝显神迹哦，好像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上帝把他从埃及地拯救出来了，他也认为那很平常，也没什么，就是感恩的心，他以自己的角度来看神的作为，他就好像说，上帝你这次帮我了，下一次还会帮我吗？我不知道哦，上帝，我还是存着怀疑哦。说明白了。就是这个样子，但是神给他的要求呢，他的教诲了，他的实践啊，这些东西他不是在听的，他就是说我的生活为主啊，我需要什么上帝你来帮助我，其他的上帝你不要来打扰我，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他不感激上帝，他不愿意走神的道路，所以这个就是刚硬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今天在新约的里面呢，其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做牧师啊，我们在观察你是不是刚硬的人。那我刚刚说了， 你是不是感激的人、感恩的人？你对神说，哇，是很重视还是很轻视？哎，不太 care，不太关心上帝现在在做什么。那你跟神的关系一定就不是太好，如果你忽视的话，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在以色列打仗，还有一些教会他不闻不问的，那是他们家的事。神现在在那边做的事情，他无所谓。哎，你说这个教会跟神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是要为以色列求平安吗？是圣经上讲的话，诗篇126篇呢。他不要。所以弟兄姐妹，他没有听从神的话，那这样的教会很小心啊，很小心，不要惹神发怒了哈，那就真的很糟糕了。那他要过自己的生活，上帝的话不听，背逆。第九节，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试我看我，是两个字，试验我，试探我。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被神带出埃及，不断在缺水、缺粮、缺漏，他来试探上帝，这次上帝还会不会做？哎，他既然把我们带出埃及地了，OK，他们往往的埋怨就是说，摩西啊，你是吃饱了没事干，把我们带出来啊，让我们在这里渴死啊，让我们在这边饿死啊。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在挑战，好像从来不认识上帝的作为。但是根本的原因就是不信任，那个不信任就是不信的意思。对，我们待会会讲到什么叫做相信。那相信其实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ingredient，就是它里面的成分。相信包括信靠。信任，我相信耶稣救我，我相信耶稣差圣灵来到我里面住，那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愿不愿意信靠我的神？那很显然的，这些老祖宗了没有信靠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相信里面的另外一个成分，那个相信的成分就叫做持续性的。consistency，继续忠心的持守。那我们待会会谈到更详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华人呢、哦、对这个"信"这个字，不管是用动词也好，名词也好，你这三方面的认识很差。这我们只知道第一部分，相信。你要不要信耶稣？哦，我相信。好，那这个相信就。只在第一点相信就没了，你的信靠啊，依赖他呀，靠主得胜这个倚靠啊，没有。还有啊，你愿不愿意坚持到底呀、啊？坚持你的信仰，那这三方面。一般来讲，我们只懂得第一个，后面的两个华人文化里面好像就不知道了，就没有了。甚至有些的教会他也没有说真正的去 emphasize，真正的去告诉大家、教导大家，你相信你还有这后面这两部分呢，你不要忘了。所以有人提那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告诉你那个很危险的，因为他没有那个后面那个坚持到底的成分在，那个不是相信。OK，好的，我们信徒不能够因为人生遇见困难就不依靠上帝，不坚持走神的道路，或甚至认为神不在我们当中，比较不在我们当中，没有，就像我们现在。我太太现在心脏上一次去了这个急诊室，到现在 他现在常常头晕，没办法站，他坐下来。现在每天都是我开车带他去，他要去做什么，我就带他去。那开始我在照顾他，但是我还是要持续相信上帝，不是说上帝，我这么服侍你啊，你为什么让我发生这种事情？难道你还嫌我不够忙吗？感谢赞美主啊，我们不会这样讲。哦，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依靠上帝，坚持走神的道路。神在我们当中，OK，好，接下来第十节，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啊，这个作为呢，原文是道路，OK，厌烦呢，就是神被惹发怒了，他发怒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迷糊什么？迷糊被骗，因为是被骗，是被动的，被误导。不管是谁去误导他们的，可能里面有撒旦的作为。就像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还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他被迷糊、被骗、被误导。有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跑去离婚了，那是一种迷糊啊，那是被误导，没有好好守住你当初你的婚约啊，你离开毁掉这个婚姻，不是因为有人犯奸淫，或是家暴，或者其他的原因。而是你自己的利益的原因。我告诉你，那个很严重。上帝难道不鉴察吗？竟不晓得他的道路，神的道路。我们教会里面，我还看到还是有人这样子。我们为他祷告啊，求神带领他回头啊。这样子的事情，你必须要将来有一天你要跟面对面跟上帝交代，你不要说上帝，你已经赦免我的罪了。我觉得在教会当中啊，对不起，我要这样讲，当一个牧师帮你受洗的时候，他跟你讲说你以后犯的罪通通都被赦免，我告诉你这句话绝对不能够说的。我老实的告诉大家，这样讲的那个是非常不负责任。你只能说，我现在跟过去的罪，上帝赦免，将来的你还要继续面对上帝，这个是很危险的说法。要小心啊，不要说你以后的罪通通赦免了，开玩笑。你以后的事情，你犯了罪，你还是要到上帝面前去忏悔，还是要求他的原谅。你不要说啊，通通都一笔勾销，哪有那么方便的事情啊？希伯来书就是在告诉你说，你千万不要痴心梦想，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上帝可以狠心的，他。亲自把那些200多万人从埃及地领他出来，让他们经过红海，让他们经过马拉，经过以琳，到寻的旷野，到利非定，击打磐石，让他们有水喝，亲自降下那个马拉给他们吃。然后弟兄姐妹，到时候上帝说：“我厌烦这世代啊。”然后上帝统统都把他们处决了，等于说，你说他这个事迹写在摩西五经，为了要警告我们，我们新约的信徒，你不要觉得上帝很慈爱，你不要跟自己开玩笑， 这个在我们查希伯来书的时候，如果你连这么重要的信息都没有把握住的话，那你就白学了。教希伯来书的人如果没有告诉你这个的话，那就是白教了。你这个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十一节，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这句话就是在诗篇95篇最后一节，对，他引用那个诗篇95篇。Okay. 诗篇95篇是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哈。那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厌烦那一代人呢，全部就让他们在40年自生自灭，但是他就是说，你们就进不了我给你们的应许之地哈。我为你们预备的应许之地呢，你们不配进入，只有加勒，只有耶稣亚，还有摩西亚伦他们可以。当然后来摩西亚伦也没有进去了，大概年纪太大了。所以我们教会要兴起下一代下一代下一代。我们现在积极的兴起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在美国的华人教会，我真的培养他们啊，你一定要成为一个英文教会啊！我们华人不能够再继续在华人在讲中文了，你要让小孩子接上来，小孩子住在这里，通通都是讲英文的。哎，我们这些老家伙啊，到最后就是退开来，可以让我们的下一代上来。我们要有这个看见，我们要有这种眼光啊！他们是我们的未来，但神在这里说，这些人呢，硬着心不听话，常常试探我，常常惹我发怒，我气死了，我怒中起誓，他们绝对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哎，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你跟我也要非常小心啊！你不要让上帝生气，以后说你完了，他不理你了，他不爱你了，那你一点责都没有了。希伯来书有非常多的这个责备警告啊，所以很多的人读希伯来书啊，他们就说：“哎呀，这是上帝对信主的犹太人说的，跟我们信主的外邦人没有关系。哎，你会看到有这样子的神学，他认为希伯来书就是读一读就好了，这个跟我无关了，很奇怪。他对于神的警告呢，视而不见，真的是服了他们了。OK， 所以呢，这个当然是在我们出埃及记里面就开始看见了哈，神厌烦那一代的时候，米利巴争闹，没有水喝。他们对于神的拯救啦、带赎啦、不能忽视啦、无感啦。忽视无感 ,OK? 那更不可以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就攻击教会的领袖啊，就像他们当时攻击摩西啊，都是你害的，都是你害的。我觉得教会的传道人已经够忙了，够累了。你一点点事情，当然他们觉得很大的事情，没水喝嘛，埋怨，都是你害的，带我们来这个困境当中。那不怪摩西，不怪教会领袖，怪谁？还不敢说怪上帝。Okay， 但是呢，我们要小心啊。我们今天当然很舒服啊，在耶稣的羊圈里面啊，不怕没水喝，没有神的道。但是呢，你听不听从他的话，你的结果就是你愿不愿意听从。你不听从，你就没有办法进去应许之地。你也失去了牧人的同在和保护，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 他上帝可以在旧约的时候发怒，不让那些人进入他的安息。你说他今天会不会做同样的事情？你说，哎呀，不会啦，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上十字架。也许，但你千万要小心，不要玩火自焚。耶稣基督真的要严肃起来的话，真的要追究起来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得过他的审判。他的审判要是不给你有任何的恩宠，你一定完蛋。他可以给你恩宠，但他同时也可以不给你恩宠，如果你跟他的关系不好。所以说了老半天呢，我们呢，每一个基督徒，你都要跟神保持良好的关系。OK，好，我就讲一下哈，本段引用诗篇95篇啊，请注意啊，在前半部的诗篇都是在谈论敬拜，突然话锋一转，发出对敬拜者的警告，这是对我们今天哦，我们强调敬拜赞美啊。我们对灵恩开放的，哇，敬拜赞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我们以前在传统教会的时候，哦，敬拜10分钟、15分钟最多，讲到40分钟，最后主席报告1个小时全部结束。那你像到我们现在呢，啊，敬拜，哎呀，圣灵感动，圣灵在那边久久不肯离开，我们也不敢结束啊，那这就不一样了。对，但是在这边呢，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者的一个很大的提醒啊，如果我们热切敬拜、欢呼我们的上帝，但却不听从神的话，常常试探上帝，他的结果就是不得进入神的安息，或是神的应许之地。我们身体灵魂敬拜可以很热烈，但是这不代表我们的生命是听从神话语的。吕正中版本的约翰4章23节，但时候必到，如今就是了。这时真的敬拜者就要用心灵和真实敬拜父，因为父正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所以心灵诚实是最重要。你是心灵诚实敬拜他的，你除了敬拜赞美非常非常的投入之外，你还要很认真的听从他的话语，因为父正在寻找这样子的人。你想要得到父神的注意吗？在芸芸众生当中，这么多教会的敬拜者里面，如果你是用心灵诚实敬拜他的，你在敬拜、在唱诗的时候，真的好像是从里面心灵里面发出来的欢呼赞美。你听讲到，就讲到原来这些话，好像圣灵在对你说话，你愿意听从的，那这样子的人是天父寻找的人，他一定找到你。第三点，观看神的作为，就是他的神迹，40年之久。以色列人哦，在埃及地哦，看了上帝给这个埃及地的9灾哈，哇，真的是大开眼界哈，所以他们全部都见证过上帝的奇迹。10灾击杀长子，那更是什么？更是亲身体验啊，心惊肉跳。如果他那个时候没有听从他们长老的吩咐哈，每一家杀一头羊啊，画上他们家门楣门框哈，放血啊，不然那个逾越击杀长子的天使越过去哈，不然他家里面就要死一个人。那这个他们亲眼见到这个。 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警醒啊，让他们很敬畏的。然后呢，上帝又保守他们，不让埃及追兵追他们呢、啊。云柱火柱把他们分开来啊，一直追到红海那边的时候呢，上帝让摩西分开红海，哇，他们走干地过去，让埃及追兵来的时候呢，摩西手伸掌，马上红海的水又恢复了，然后他们就埃及追兵就没了，因为亲眼看见。马拉从天而降，神奇的提供粮食，磐石出水让众人喝，等等等等等等，还没有办法让他们信任这个上帝。所以你说上帝会不会很生气？反观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们，在你信主的过程当中，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经历了多少他的神迹啊？你能够数算他的恩典吗？我说过，一个真实信耶稣的人，他一定是数算神的恩典，他很敬畏上帝的，他知道神在他的生命的轨迹当中，不知道帮了多少次了吗？你常常感恩吗？你常常感谢吗？你如果不感谢不感恩的话，你有比较大的机遇会落入像他这些看过亲眼看过上帝显神迹把他们带出埃及。只要你遭遇到一点小事，没水喝当然是件大事啦齁。你就责怪，你就埋怨，你忘了上帝以前怎么帮助你的。所以啊，我们读圣经就知道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啊。为什么？因为这是提升你的信心。神在那个时候带你度过了难关啊，这次也是一样。我还是要依靠他，我还是要相信他，我还是要信任他，这才叫做信仰。上帝也往往允许这一些的信仰的测试啊，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他在考试啊，他要让你，他很愿意你通过了，你一定可以通过了，只要你乖乖写作业啊，你一定会通过的。感谢赞美主。我是说你写作业的话，你就会知道我一直在挑战你。我在挑战你，因为很少人查题是这样查的，会问你一些问题，是问到你里头面，你连逃都没有办法逃。我逼着你必须面对自己，你必须要面对自己，然后你要去回答这些问题。你在你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你就会光照自己，你就会诚心诚意的来到上帝的面前，看看你自己。我也是一样，你不要说牧师出题目，有每出的题目我自己都会回答的，我才会出的。十二节开始，弟兄们，你们要持续的谨慎，就是专心注意，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这个不幸跟恶是邪恶不幸的心，原文是这样写的，把永生神，这个神呢，永生的意思就是充满活力赐予生命的永活神离弃了。离弃就是保持 set apart， 哎，离开我，保持距离。就像我刚刚讲的，有一些不管是旧约的还是新约的信徒，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上帝别管我，只要我需要你拯救的时候你来帮我就好了， OK， 其他的时候 leave me alone， 让我过我自己的生活。这基本上就是不信。为什么我们会讲到不信？我们待会会解释很清楚啊。信心包括三部分，我记得邪恶离弃， OK。 所以圣经上在讲你不信你就是邪恶了。他说哇，真的是这样子。你去看约翰福音三章 那个全世界每一个基督徒都会背的，不信子的罪就定了。不信子的人，他的罪就是邪恶。你就觉得很惊讶，哇！原来不信耶稣的罪就定了，哇！所以对于我们传福音的人来讲，信耶稣不是一个选项啊，信耶稣一是绝对必要需要的。好像我们在给人传福音啊，他说：“哎呀，请你来信啊，拜托你来信啊。”当然这也是一种策略了，但是骨子里面其实是非得要有的，只是我们表现的方式当然因人而异了哈。那就是我们真的很迫切的。求主收割灵魂，你一定要他进来，因为他将来一定会感激你的，感激你啊！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非常有理性、非常非常聪明的人啊，他信耶稣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朋友，人很好，不太会讲话，可是每一次来说，来，我带你去团契。结果这个很聪明的人，他没有办法拒绝，因为这个人太好，他也不太讲话，他也不会给你找麻烦，但是就是说他要去团亲的时候，他总是会来邀你去啊，他就只好跟他去了。每一次去成了习惯以后，他就信，他是这样信的，信了以后他就非常热心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啊，每一个人传福音都有神给他的特别的这种策略啊。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十二节在那边讲说，你们要专心注意，免得你们中间有些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他怎么解决呢？13节，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哈、啊，趁着还有今天哈、啊，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只要今天呢，我们能够彼此聚会哈、啊。天天彼此相劝，相劝的意思就是勉励、鼓励、劝勉、安慰、善意的警告，不是那种让你害怕的警告啊，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迷惑其实比较长的翻译是欺骗，那亚兰文叫做欺骗者的罪，心里面就刚硬了。好，那我们前面讲到刚硬啊，刚硬就是。不相信啊，就是不感恩啊，不认为神迹是有什么了不起。OK，是被罪迷惑了，不信就是罪了，就是 evil，就是罪了，就是邪恶了哈。所以，我们基督徒团契，我们天天彼此劝勉啊，我们一同查考神的道。像我们今天，我们在周间的时候，每一天早上跟中午都有这个。读经班啊，我不只是读经啊，没有查经啊。你真的要查的话，那查不完的。读经慢慢来，没有关系哈。大家能够分享彼此的看见哈，那这样子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哎，大家也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应用啊。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彼此相爱，一同对抗邪灵或者自己罪的欺骗啊，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在美国，最麻烦的是什么变性同性问题，是吧？像变性同性的问题呢，你如果说你没有在一个很好的团契里面的话，那有些人有这种倾向啊，有些人会被误导啊、迷惑啊，那靠谁维护这个呢？就是弟兄姐妹来帮他维护啊，这叫做不信啊。如果有人离开了，就叫做不信啊。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不幸。14节，如果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面有份了。有份的原文就是 partner，有伙伴的哈。那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所谓的热情版呢，他说，因为如果我们从始至终继续坚定不移的保持与主同复活的信念，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就是相信与他同复活了， 你的老我，你的罪人已经死了，你现在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我们就与弥赛亚融为一体了，在基督里面有份，有份，所以有持续性的信心才能够进入到基督里面，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只是我们今天在基督教的信仰体系里面，你会发现到不同的教会它有不同的教义，那比较常见的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到现在呢，我还知道有些教会他就是这样讲，我就是无语了，我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大家讲，讲了可能大家都已经，哎呀，刘牧师又来了又来了，我必须要一直的强调啊。那12到14节其实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作者其实应该是保罗了哈，再次以以色列在旷野失败的例子警告基督徒的弟兄们，他们是带着神最美好的祝福，他们亲眼见到所有上帝显的神迹。我们今天很多人信耶稣哦，我们还不见得见到这么多的神迹，但是因为他们的罪和不信，他们达不到所应许的倒地在旷野，并且与神的祝福隔绝，就是与神隔绝了。所以作者明确的指出，基督徒重生得救的人也可能会回到不信邪恶之心，离开永生的神，因为罪的欺骗而变得刚硬，被神剪除，最终丧失。这就是12到14节所要带给我们一个很关键的信息。你跟我不可以视而不见，也就是说信仰到最后你不坚持，你有机会被解除，这个是很多教会不敢讲，教会最喜欢讲就是 You are safe， 你很安全，你信耶稣了没问题，只有像我们这样子了，我们担心的要命，我们要为我们教会的羊祷告，我们的羊不要去外面随便吃野草杂草毒草，我们要保持他们在正确的信仰体系之下。 OK， 我们谈谈什么叫做相信啊。在创世纪呢15章第6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因信称义的来源。这个信，这个信的希伯来文呢，你们一定要学，因为太容易记得了，就叫阿门，听起来好像阿门，它就叫阿门，这个信叫阿门，是相信，是忠信实的 faithful， 相信信实忠心持续的依靠坚定不移，这个重要的信质 Amen。 这个 Amen 跟我们讲的那个 Amen、哦、这个字根、哦、就是这个 H539， 这个我们常常讲 Amen Amen 的那个 Amen 跟这个字是很相像的，但是这个 Amen 是相信的意思，是信实的意思，忠心的意思，持续依靠的意思，坚定不移的意思。所以亚伯拉罕坚定不移耶和华，持续的依靠他，忠心的相信他，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你要知道这希伯来字都有很多意义在里面了，但我们千万不能够只说相信，你起码要有持续的依靠、信靠，还有坚定不移的相信他。 所以你的信仰不是那种一时感情冲动的，不是的。亚伯兰，你要看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兰相信神给的应许，他的后裔有同天上星星这么多，然后他再看他老婆以撒拉99岁才帮他生孩子，才等25年。那就25年就是信实的依靠上帝的应许，不怀疑啊，他继续也不怀疑啊。神说有，一定会有的，我相信25年，然后看着他自己越来越老，看着他的老婆也越来越老。亚伯兰99岁，撒拉90岁，等了25年。好不容易生下来了，感谢赞美主哦，一下生下来了，哈利路亚。然后一下长大之后又被要求献上给神。那亚伯兰后来被改名叫亚伯拉罕，多国之父。这多国之父呢，要把以撒献上啊。所以现在呢，他们犹太人说，以撒被献上的时候30几岁了。30几岁的人，他爸爸130岁了，你说好不好逃脱啊？但是以撒很顺服啊，就被他爸爸绑着。这个以撒真的太伟大了，因为这个以撒就代表耶稣基督，他甘愿了被摆在祭坛上，甘愿遵行他父亲的旨意。所以那个时候，当亚伯兰献上以撒的时候，哇，我告诉你，我们的阿巴父啊被感动。因为亚伯兰是他的朋友，他要做的事情，他要让他的朋友也经历。结果他的这个朋友啊，这个信心之父啊，他居然相信到这样子的地步啊，把孩子，他应许他的后裔要像天上星星这么多的唯一的孩子，把他绑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说，你要把这个孩子献祭给我。你要知道这个举动哦，非常非常的让上帝喜悦的不得了。所以亚伯兰真的是配得我们尊他为信心之父。那这个信心，他的绝对的相信，坚定不移的相信，这就成为我们信心的对象，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所以我们今天除了相信主耶稣之外，你要持续的依靠他，你要结出信心的果子，不能够像鬼魔一样，他们也信的，可是他们没有救恩啊。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持续的相信啊？他们有知识上的相信，知道，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信徒的问题啊。你理性上知道，你理性上接受，感情上也接受，但是你没有真正依靠他，你也没有坚定不移的信。你的坚定，你没有坚定不移的信，所以你没有结出信心的果子来。所以雅各书二章十九节，他说：“迷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所以，我们相信独一的神，并不能够使人因信称义，因为连免鬼魔都信了，但是他们是恐惧等候审判，他们没有改变。但是鬼魔引诱人去拜假神，并没有与信心相称的行为。所以我们不要被骗，我们真的要有结出信心相称的行为。你真正的相信，你一定听从神的话语，听他的话，起码是圣经上的话加上 Rhema 的话给你， 这就是神的要求。神在摩西的时代，他一直的与以色列的子民有很多的这种 interaction 啊，很多的这种的交通，当然是透过摩西哈。可是他认清了那时候的人真的很糟糕。他们对于相信神这件事情，他们被当掉了，他们没有通过考验。我们今天基督徒可不可以通过考验，在信仰道路上面的考验？这个牧师要讲这个信仰道路上的考验，我告诉你，不是很受欢迎的。大家都是说，哎呀，牧师啊，我来信耶稣啊，这是上帝要祝福我啊，上帝只要祝福我就好了。你说什么考验呢？你说什么这个成圣呢？致死饶我啦，我没兴趣啊，我只要听到被祝福就好了。我有需要的时候医治我一下啦，我需要的时候呢。你帮我祷告就好。我们现在的人不是这样子，求神帮助我们。好，经上说十五节，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我告诉你，15节到19节又再讲一次，跟前面的几乎一样，讲两次。啊，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在同一章的，马上讲两次。我告诉你，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双倍的恩高，双倍的警告。那时候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他的安息其实就是说那些承受他产业的人，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我们刚刚讲的不信从，这个不信从不是说他们不相信哦，他们相信哦。但是他们没有持续的依靠神，意思就是说，当他们没水喝的时候，不应该去埋怨摩西，而应该说主啊，我们没水喝了，我依靠你，我相信你上一次替我们解决了，这一次也是一样可以替我们解决。然后弟兄姐妹，这才是正确的一种态度，对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持续的依靠，而且是持续的 persistent 的去坚定你的信仰，你不会改变的，你不会去拜迦南偶像的。那他们没有。19节，这是第4章的重点。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所以，以色列人的信心不能够忠心到底的。作者提两次哦，所以这个是他的重点。所以我们下一次第4章就要讲到什么？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啊，我们要竭力的进入啊。那个就是安息啊，他的应许，他的产业，我们能够进入到他的产业里面嘛？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我们信耶稣得永生，进入到他那里去。但是他在这里警告我们，讲了两次，你千万要小心，你不要以为你信耶稣受了一个水洗，你保证进天堂。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谎言。原谅我这么说。第5点哈，我们来看离弃永生神的7个阶段。第一阶段，拒绝听神的话，这是第3章第7节讲。我们这边讲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哈，7个阶段哈。第二个，拒绝听从神，心里刚硬起来。OK，不信是硬着心抵挡神的后果，然后就开始离开永生神了，离开了，离弃了。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有很多的人哦，在读高中的时候呢，还跟父母来教会；一上了大学以后呢， 能够持续去教会的只剩下不到四分之一。四年大学下来不到10%，也就是说十个教会长大的年轻人上了高中上了大学之后还会继续信的只剩下一个了，这是我们在美国的统计。离开的是第五个，公开悖逆神，激怒试探神，不仅离开了神，而且开始反对他，而且开始什么攻击他。第六，习惯犯罪，生活粗心，公然违反上帝的律法。那有人跑去同性恋了、啊，有人跑去同居啊，有人跑去作奸犯科啊。最后一个，被盗，对神及救赎工作一切信心抛在一边，不再有信心，根本就是不愿意再相信耶稣，公然抛弃他，就没有悔改的机会了。这是最后一项，所以我有一题的作业是提到这个。再来看，我们有一个附录，希伯来书给基督徒的22个警告。那我们已经前六个，我们第三章已经讲到嘛，就是第一点嘛，我们不断的郑重的留心关切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是第二章第一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这是2章3节，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他的家了。3章6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些人存着不幸的恶行，离开永生神。3章12节，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毅了。谈到我们团契生活的重要性，那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保守我们在神的保护当中啊，不要被罪迷惑了，不要被现在世界啊，同性恋变性很好啦，很好啊，哎呀，现在大家都不信耶稣了，我们大家信其他的东西啊，潮流没，那你也跟着去，那你就完蛋了。但是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保持我们的分别为圣。这就是教会团契生活的一个很重要性的第六点，我们将起初信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面成为伙伴，就是同伴。3章14节，然后以下从第7到第22就是以后的事情，从第4章第5章第6章一直到最后第12章。 OK， 那这一段呢我们以后就会碰到了。好，那我们作业，感谢赞美主。我们这里有，我已经精简再精简了哈。那我觉得这个是很简单的问题哈。这个知道的人很快就会写好了，很快，真的不难。然后有几题这个是非题，其实是非题就是刺激你一些想法，看到有一些的。各种各式各样的这种状况的时候呢，那你怎么回应啊？然后最后啊，晋升题就是我有一段的经文，让你来解释3章第8节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先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恩，谢谢你，因为这都是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你。我们也感谢你，你让希伯来书3章给了我们有很多的警告，有很多的劝勉。主啊，我们收到，我们听明白了。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不能够懒惰、怠惰。神，你太丰富，有太多的东西要让我们去明白、去追求。主啊，我们不愿意让世界来影响我们，我们要影响世界。你帮助我们，从你那里得来能力，去抵挡世界的潮流，非但能够抵挡着他们，而且还要去影响他们。
我说让你把那个曲子弹一点。
他们，
有没有？
你有没有去弹一点？
哎呦，我那个
把他们对于神的误解。 还有许许多多他们不能够明白的，能够帮助他们完全的明白，完全的知晓。就你帮助他们这些的人迷失在罪恶当中的，还没有到最后一步的，主啊，求你把他挽回过来。哈利路亚，挽回一个堕落当中的弟兄姐妹，就遮掩了许多的罪，这是上帝你所喜悦的。最后求你也帮助我们所有学习的弟兄姐妹，他们要花很多的时间，要写作业，要思想，也证明了他们愿意来明白神的话，他们不是随随便便相信的，他们要把神的话应用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求主帮助他们赐下智慧启示，让他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也愿意他们这些话语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成为他们的力量。谢谢耶稣，你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的，弟兄姐妹，你有什么问题哈，你可以发问或者是写在我们的留言板上面哈。我知道今天今天的还好，没有太难啊。我们第四章是会有一些的挑战，但是呢，第五章、第六章越挑战越来越多，比第七章稍微好一点，第八章又开始，越到后面就越精彩。但是我希望呢，能够用越短的时间、越短的篇幅，能够帮助大家抓到重点。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需要询问的？谢谢赞美主。如果没有问题，我们请 Casey 传道做结束祷告，谢谢。
谢谢耶稣，谢谢你啊！今天借着希伯来书这里再次给我们有这样的光照，一个警醒，让我们能够谨守不要被这个罪来迷惑，也不要将这个不幸的这个恶心常常存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主，我们实在是有时候有信心，但是自己呢却没有信心的行为，以至于我们被罪就迷惑了，心里就刚硬了。主，我们在这里来悔改。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心中这个不信的恶心，而且我们对这个信靠这个词的认识不够。主啊，我们以为信，但是却没有信心的行为。主啊，我们也没有天天彼此相劝，也没有坚守这样的在聚会当中能够彼此相劝。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主你赦免我们，来止息你的发怒。主啊，我们不要像这个以色列百姓40年之久来惹你的厌烦。主啊，我们是在你的面前有这个悔改的心。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让我们再次能够在你的面前来得享这样神所赐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和福分。主耶稣啊，谢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东安修基督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火神学院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主啊，我们随时随地的来随时随处的来跟随你，来不可停止聚会。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讨你的喜悦，得你的欢心。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要进入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安息，我们也不要因为不信就不能进入这安息。主啊，像那以色列百姓一样。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门，谢谢大家我们下个礼拜见了，拜拜。